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纪下》第十八章，这个《列王纪下》第十八章讲到西西家的时候，甚至把西西家对西西家的一个评判是，就是等于说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因为他做的事情使神选民的国变成南国跟北国，变成以色列跟犹大国以后的犹大王当中没有一个王像西西家一样这样的敬畏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是一个在对犹大王来讲，对犹大列王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今天我们常常有个迷思，有个什么这个就有一个惯性的想法，我只要敬畏神，我就一切顺利。不不不，我们敬畏神到一个什么程度，就会有更深的功课要到我们面前来让我们面对，不是吗？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哎呀，这中国人有一些佛教的想法，我只要拜佛拜的虔诚，我就一切太平。但是圣经里面跟我们不，一个上帝要用的人，一个真正愿意被上帝用的人，他所碰到的问题，他不是不会碰到问题，他乃是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到底怎么去面对他。而在这个地方，我在读的时候，读十八章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神借着末世写《列王纪下》的作者，对于这个西西家的评价这么高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不是效法他父。今天有这个犹大很多的王，他是假如他的这个王的爸爸，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只是效法他父。他却不是效法他主大卫。而这里讲到什么？而这里讲到的是西西家是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一切，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今天我们常常说是，哎呀，这个带领我的传道人是这样啊，所以我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啊？一个长辈这样教我的，我就这样啊。不不不不不，这个长辈若是不完全呢，你效法他怎么样呢？你效法他也不能够跟他百分之百一样，更何况他还不完全的吗？这你怎么去效法怎么去效法你父亲呢？假如说这个西西家是效法他父这个亚哈斯的话，怎么亚哈斯可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人呢？这个亚哈斯他是效法以色列王跟神把在他们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这些所做的事情。这个亚哈斯就是说西西家的爸爸是这样的一个王哎，所以我在这边就思想，到底为什么，到底是什么让西西家他会这样的扭转他的心来完全的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一切，要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弟兄姊妹，今天你看有些人做得很过分的，是你活着的时候，你在的时候，别人不敢怎么样，但是呢，神为什么不对付你呢？这也要给人家看啊，这样的人，这样的处事反应，不是神所喜悦的，凭着自己心中喜好去行的。怎么样呢？或许也会像西西家一样，对这样的一些事情，他内心深处给他一个励志，我不要这样， 我要行这个，我要效法我主大卫所行的一切，我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今天你看，我们很多的人，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反应的做法，还要想教别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教别人的这一套的东西，我们这样的反应，我们是效法了谁？我们效法了基督吗？我们效法了神所喜悦的这个人吗？我们所效法的是什么？是真的是这些耶和华的心意吗？所以今天很多人说，王某人你怎么现在不常出手？我说我出手干什么？我也不是上帝。今天有很多人，神都任凭容忍他做这些事。一方面神是显明神的爱，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呢？也让这一些人这样的形式看在一些真正有心要效法基督的人的眼里面，下定决心我再也不要这样了。我觉得西西家的这样的心态我能够有点体会。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哇，真是明目张胆的，好像目中无神的，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高兴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我高兴拒绝人就拒绝人，我高兴接纳人就接纳人，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这种心态。我看说上帝都不刑罚他，那么有什么神的目的吗？让我看见说神对这样的人他都仍然有爱，但我们对这样的人也有爱。第二个呢，因为这些人这样激起了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不要像他，有点像西西家。所以这就是我讲西家为什么讲他的爸爸亚哈斯是这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人，还效法以色列那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人。他的儿子西西家为什么不会这样？我觉得在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神的爱，第二个让我们真心愿意跟随神的人可以弃绝这一些事情。今天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一种惯性的思想，我们的一种迷信的思想，我们一些的过去背景里面所造成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思想啊，不是从神来的那些思想，给我们看见神的爱，神的耐心仍然在那里等我们悔改。另外怎么样呢？也让这些事情激起一些真正要效法这个神所眼中看为美好的事情，知道说这条路行不通，反而让一些人更加的来归向神。这是我要分享教堂的第一点。第二点，一个人真正敬畏神，效法大卫，或者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在犹大王很多，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只是不像他主大卫，他们仍然怎么样？他们仍然留下了秋坛什么东西。但在这个地方，这个西西家很彻底的，把所有的秋坛柱像，甚至于他们在那边那个摩西在旷野举蛇，那个铜蛇，那个铜后来称作铜块的，他们都还把这个东西来代替了耶和华，这个东西西西家也把它统统打碎了。今天你看，我们有用任何聚会的方式来代替什么？我们以任何的做法这个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是因为神吗？是因为要达到果效，不是为了神。不是这样不好，乃是任何东西把它代替了神。他们已经不向耶和华烧香了，他们反而去向那个铜蛇去烧香了。西西家觉得说不对，任何的东西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深。你看今天有很多人学了很多的做法，教别人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别人不这样做，你是为他难过了，你还是生气了？为他难过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做对你灵性有帮助，那你不这样做，我真的为你难过，这个对你灵性没有好处嘛？这个可能要 苦口婆心要劝他要这样，但不是呢，今天我们教你一套东西你不做事你又错了，对不对？又生气是吧，又发火是吧，那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人已经用这一些的做法在代替耶和华了。这些东西要不要打铜蛇？哎，哇，这个是摩西做下的，这也是神告诉摩西的一个旧法。当年的火蛇进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去的时候，神指示摩西要做这样一根铜蛇，把它举起来，让凡是仰望这颗铜蛇的、看这颗铜蛇的都能够得医治。你今天怎么可以把它这个通通给它打毁呢？今天任何我们觉得有圣经根据的东西做法，都是代替了神本身，通通都要打碎。不是你说了对还是错，不是我做了对还是错，乃是我在做我在说的时候根本不是为了神，也不是为神做向神做的，只是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老我的满足的。这些东西有一天碰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他真的在他生命的里面这些东西通通打碎，你也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圣经里面记了真是有这么一位西西家，他是如此行的。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的，为什么以色列国到了西西家那时候做王的那一个年代，以色列国被亚述所灭，而犹大国还没有被灭？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真正的原因就在西西家。西西家遵行神借摩西所说的一切的律例典章，而以色列王没有，所以到了一定的时间，神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他的百姓被掳，被掳以后吸取教训了。而犹大国为什么没有被灭呢？因为在这个地方也面对了这么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国亚述把以色列国灭了以后，他们也小看犹大国，他们用对付以色列国的方法来对付什么？来对付犹大国。我们今天不是在对错的里面讲，比如说，好，这个亚述王来攻打犹大国，把犹大国很多坚固城也攻下以后怎么样呢？西西家王怎么样？西西家王就觉得说，哎，他就跑到这个亚述王那个地方去，跟他讲说，是这个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今天我们常常有一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那个意识形态怎么样？一个意识形态就变成说，怎么样我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西西家他是一个真正在神眼中，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在日常生活里面碰到这种事情怎么样呢？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说我得罪了你，到底我有罪了，到底有什么罪？他到底有什么罪？圣经里面没有讲他到底有什么罪，但是后面讲什么呢？背叛亚述王，你背叛我，你说你能够，你有什么好依靠的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难道背叛亚述，在一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人的口里，他说这是有罪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去随便做解释，但是呢，真正来讲，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人，他在环境里面碰到一些非常艰难的情况，他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可以灭以色列国，现在也让这个犹大国的坚固的城邑都被他攻取的这种情况之下，西西家他到底要做什么？他能够做什么？他带着以色列百姓去，他带了犹大国的百姓起来抵抗这个亚述王吗？ 我在这边没看见。所以我从最真实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要把一个人圣经里面对他说他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人，他是个效法他主大卫所行一切事情的人，他是一个在犹大国的这个诸王的当中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不因为圣经对他这样的评价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仍然有他的软弱，你同意吗？所以你把一个传道牧师长老人家称的长辈用完全的标准去要求他，那是你糊涂，你是用道理去要求人家，神从来没有用要求来，神从来没有用标准来要求我们，但是神常常把他的心意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愿意如此行。今天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用标准去要求别人。什么叫做生命？生命就是希望他能够不断的成长进步，这两条路是完全不同的。你看看今天多少人是用一套标准去要求别人，他自己走在宗教这个要败坏 dying 的路上，他自己不知道。最近我心里面一个感动非常强烈的，上帝在造我们人的时候，把他一切的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人的里面有无限的可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有两个东西会让我神所造的这个人继续的 growing，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看我们是用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养分让我们继续的 growing， 还有我们接受了一些什么东西就成为我们 dying。 一个就是分别善恶树，我们只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让我们里面神的形象神的样子神的荣耀就越来越 dying， 而我们愿意吃生命树的果子，就让照在我们里面神的荣耀的形象一切的丰富就越来越 growing。 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今天有很多的人大家都信主了，为什么过了三年五年十年以后不一样了呢？因为有些人他一直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都是你对你错我对我错，一天到晚在道理里面搞这些东西，他就在 dying 里面，他的反应他的活出来的做事方式各方面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没有办法活出神的样式。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拿我来讲，我不会觉得西西家在这个地方，哎呀去跟亚述王说，哎呀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你要罚我我统统接受，就觉得啥错对，我不是错对。他面对这样真实一个光景的时候，很显然他里面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的生命力还不够的时候，他也只能这样做，是吗？今天有很多人他做不来，还要死撑活脱的在那个地方一定坚持要这样，也不是搞革命，是跟随主嘛。然后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不是这样吗？神的爱神的饶恕神的耐心，我们有信心有把握吗？假如我们在这个地方批判西西家王做错了，神呢、啊？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他是效法他父大卫所行的一切，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圣经里面为什么说他是犹大列王里面他是最怎么样的？你看，马上就出来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里面产生的东西，就评判教主们对错是这样。但是我在读这段圣经，我觉得很正常啊。什么叫很正常？在生命里面他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么丰盛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面对兵临城下甚至已经把他的坚固城都攻破了，他还能怎么样？他还能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没有办法面对，圣经就真真实实的把他写下来。所以给我看见的是，你不要说任何一个人什么爱主啦敬畏神啦什么，你把他讲到天上去了，我告诉你，你到有一天你自己还会不满意他的吗？是不是？今天一个人我们再敬佩他，他是神吗？他不是神吗？ 它一定还有生命力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步，是不是这样？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步，就是他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样？他有他的软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一点都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事实，很正常。所谓的正常，对不对？虽然跟神的心有段距离，但是神也耐心等待我们成长，是不是这样？神没有因为是我们做不到，就跟我们拒绝往来户，就开始怎么样呢？不会嘛，我们的神还是一样嘛，给我们一个方向，让我们继续往前走。走不到的时候怎么样呢？鼓励我们，安慰我们，提醒我们，是不是这样？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这才是一个走生命路的时候，总是会鼓励人能够走在生命路上。但是我们碰到一个人，他不要走生命路，他一定要吃分别善恶树的那个辨别的论断的，这样一条道路什么？那只有等他悔改了，那不然怎么办？神也就是这样啊，等我们悔改了，我们不悔改怎么办？我们不悔改这个事情就不能够解决。我们一悔改，我们就开始有一个转机。我要讲的，西西家就算去跟亚述王认错了，亚述王是因为你给我认错了，好，把你300舍克勒的这个银子，30塔林德的银子，30塔林德的金子，你以为说他要你这些东西也就算了吗？不，他真正要的是要把你像灭以色列国一样灭你犹大国啊！今天我们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叫的在那个地方，以为说能够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能够解决吗？谁能够解决亚述王的野心？没有人可以去解决亚述王一个这个武功高强、部队精良的一个王的野心。那么怎么样？他把你的钱你给他，他会满足吗？他要的是要怎么样？要把你整个的征服，要把你完全的怎么样？完全的毁灭。你看今天多少的人像不像亚述王啊？不把人家毁灭不行哎，那别人讲，所以那一种的心没有被改变，你跟他认认错就有用吗？你跟他交交罚款就有用吗？没有用，他非要把你斗到底的。好了，现在这个亚述王派了他的将军们兵临城下了，西西家这个时候要重新面对。我们可能前一步走错了，什么认错啦、罚款啦，走错了。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他碰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虽然是这样，但是亚述王仍然要来剿灭他的时候，又在兵临城下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怎么面？西西家怎么面对？他来。就是故意要让你一点面子都没有，要在城下骂阵，讲的话要让所有的人都听见。西西家王这些家宰啊，这个史记官啊，什么这些东西跟他讲，你不要用我们犹大的话来跟我们讲嘛，你用这个亚兰话来跟我们讲，我们听得懂，百姓听不懂，你们不要这样嘛。你看今天有些人的心怎么样呢？有些人的心是最好怎么样？最好不要丢脸，是不是啊？但是这一个亚述王的将军，他的心，他亵渎人，他要对付人，他是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要挑起事端。那么什么叫做不挑起事端呢？不挑起事端就到我为止，就结束了，不要挑起事端。什么叫挑起事端呢？就像亚述王的将军一样，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啊？我讲 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不是？让你西西家没有任何的退路。他这里面讲到了什么呢？第一个，你为什么背叛我？你以为你可以依靠什么吗？这边的依靠有两个，一个是依靠埃及，一个是依靠神啊。我在读的时候，什么叫依靠埃及呢？因为埃及那个时候是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亚述有本事把埃及灭了吗？所以今天我们人怎么样？今天我们人碰到难处的时候，好像有两个，一个是依靠世界的办法，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依靠神，他变成这样。而这一个亚述王所派来的将军，你依靠埃及，埃及能帮你吗？你依靠神，你看看有哪一个撒玛利亚那个时候他们所敬奉的神可以救他们脱离我亚述大王的手呢？今天一个人的骄傲，今天一个人的蛮横就在哪里呢？上帝都不能救你，因为我比上帝还大，是吗？这样的一种挑衅来到西西家的面前的时候，他要怎么面对？他已经求降过一回了，他已经认罪过一回了，也交过罚款一回了，他这样的方法能够解决问题吗？而且最厉害的是啊，两个挑战，谁能够帮埃及能够帮助你吗？你的神能够帮助你们。第三个讲给老百姓听，你们好好乖乖的啦，出来投降，是不是啊？那我就让你们有葡萄园，有什么什么东西。你看今天人，世界上的人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一方面讲一些威吓的话，一方面怎么样？一方面讲一些诱惑的话。你看看今天大部分的原则都是这个样子嘛，是不是？一边给你胡萝卜，一边给你棍子，那不就是这样？而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到底要怎么去面对呢？当下听见这些话的人，他们就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他。我明天来看西西家，他到底听见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到底会怎么样的反应？而我们的反应跟西西家一样吗？而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会像亚述王一样这样的去压迫别人吗？我们请低头祷告。